主人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修，时间过得很快，三天的议会今天圆满了。我们要讨论的主题呢，也就在这一个半小时，怎样念佛往生成佛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，对我们学佛的同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。前面两次我给大家做了简单的报告，学佛一定要在这一生得到圆满的成就，圆满的成就一定包括我们这一生来生后世，那才叫圆满。现前一定要得到真正的幸福自在快乐，来生决定超越十法界，不止是六道轮回啊，一定超越十法界，做佛做菩萨。我们一定要知足这样的信心。那么念佛成佛这个道理，世尊在经论里面跟我们讲的很多，讲的很清楚很明白。学佛人为什么不能往生？至少我们可以说大多数念佛人都没有能够往生净土。正如李炳南老居士在往年所说的，他是举台中莲社做一个例子，莲社的同修一万人当中啊，真正能往生的只有二三人而已，实在讲呢就是不成比例。这个原因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出来，然后消除这个原因呢，我们就有把握。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追根究底，根源总不外乎没能看破，没能放下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看不破放不下，障碍了我们这一生大好的缘分。诸位要知道，这个缘分得来不易呀。古人所说，百千万劫稀有难逢之一日，这个话说的不过分。 说的是事实，不只是开经记上所讲的百千万劫难遭的，我们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对于这一生所遇到的缘分，就应该要特别的珍惜啊，晓得这个不是生生世世能遇到啊，多少劫来啊偶然遇到这么一次，可见得我们非常幸运啊，遇到了啊，就像昨天所说的这姻缘有了，那么能不能成就呢，就在看你的善根福德具不具足，如果这三个条件同时具足了，这一生就成就了。那么也许同修听到我这个说话了，就起了疑问，善根福德与看破放下有什么关系，殊不知关系太密切了，看破是善根啊，放下是福德，正因为你看不破，你的信念不能建立，少善根，因为你放不下，你不能一向端倪，那你就是少福德啊，可见呢这个看破放下真的是我们无量劫来修学不能成就的重大障碍，第一个因素啊，我们知道了就应当把它消除。那就要问怎样才能看破呢，我告诉诸位同学，放下就能看破。怎样才能放下呢？看破就能放下了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当我们没办法看破的时候，一定要深入经藏，这个经藏是给我们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真相是什么呢？要用一句话来说出，那就是《心经》里面所说的“无智也无得”，啊，这是实在。二十二年所讲的般若最后的总结，一切法不可得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这个意思在大般若里面呢佛说的太多太多，大般若经总共六百卷，学佛的同修不要说是在家出家学佛的同修啊，在一生当中能将大般若经念一遍的人就不懂，那何况其他呢？但是我们应当要知道，世尊当年在世说法49年， 古人判教依照的顺序是华严啊，方等般若法华涅槃，这个五十判教啊，五十当中啊，般若就占了二十二年。你们想想看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众生以什么为中心呢？当然是般若。那么我们对于般若决定不能疏忽啊。中国人喜欢简单，这一部大般若经不能读啊，就在这个里面选出两段啊，一个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啊，是六百卷里面的一经，另外一个是般若心经，这也很好，确确实实这两部经啊足以包含六百卷啊。那么这两东西在中国无论是哪一宗，无论是哪一派，不管你修学哪一个法门，每一天必读，特别是般若心经啊，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，这个早晚课诵里面也列入必读的经典。可是心经文字少啊，只有260个字，而它里面的内容那就是600卷的大般若。那么诸位想想，我们天天念这个经，念了不管用，念再多遍呢也没看破，也没放下，这就是念了不管用啊。念了为什么看不破呢？不解其意啊。我们也看看啊，古今大德了讲般若经讲金刚经的注解啊，读了之后啊还是看不破，还是放不下啊。这个道理说在家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深解意趣，这句话我们没做到啊，我们所理解的很浅薄，不够深度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起不了作用。如何深解呢？那还是要读600卷的年文啊，600卷的确分量太大，现在这个时代啊，大家的工作都很紧张，生活工作精神上的压力都很重啊，受持600卷般若确实有困难。这桩事情古来的大德已经见到啊，清朝初年有一位各会之士，他将600卷里面摘要啊，自己纲要编成了10卷，称为《大般若经纲要》，内容就是600卷的精华，600卷的浓缩。我觉得我们不能读600卷的这个纲要啊，是必定要读。你不能熟读《大般若经纲要》，确确实实 这个《金刚般若》《般若心经》里面真正的意识，你很难透彻。这个本子在早年我从万字师藏里面抽出来啊，在台湾印成单行本流通，印的数量也不少。以后我在香港讲起啊，遇到有这个墨刻的版本，刻得非常好，我看到很喜欢，是香港佛经流通出印，印的纸张也非常好，我就带了两本带到台湾。去年我讲《金刚经》在这个新加坡用了4个月的时间，讲了248个小时，把这一部《金刚经》讲圆满了。讲圆满之后啊，想起了如果不深入大般若，还是不容易体会，所以就将这个《般若大般若纲要》交给佛陀教育基金会，我叫他印10000本。他们印出来现在流通也很广，大家得来不会困难。希望诸位要熟读这本书。我们是修净土念佛的人，为什么要读这个这个我在讲金刚经的时候我就说了，说明我这一次讲《金刚经》的意义这么多年来专弘净土，怎么忽然又去搞《金刚经》去了实实在在呀，看到这么多年来大家念佛功夫不得了纵然是将《无量寿经》念3000遍也没用处我是提倡了念读经的，读3000遍是什么意思呢？要怎么个读法呢？诸位都忽略了啊！开头读3000遍《无量寿经》，用意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。用读经这个方法修定修清净心，把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念掉使我们起心动念都能想到佛在经中的教诲，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境界，把我们的杂念妄想啊排除掉，这样念才有效果而不是在那个数遍数我一天念了多少遍呢？佛菩萨很喜欢我了，我这个功课交代了，还是满脑袋的胡思乱想，那这有什么用处呢？大多数念经的人呢，都犯了这个错，这是我们不能不讲般若的。希望在般若里面得一点智慧，帮助我们看破，帮助我们放下，然后才会老实念佛，我们念佛的功夫就得力了。纵然不能得心，我想功夫成片应当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。功夫成片也有九品， 上
三品呢，
你们诸位说可以自在往生。所谓自在往生呢，我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，想再多住几年也不碍事啊。这就是一般讲的生死自在啊。在我们念佛人呢，不要太高的功夫啊，上品功夫成片就做到。所以古大德说这个法门是万修万人去，古人能做得到，今人做到的也不少，为什么我们做不到？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去反省的，是今天的古人呢，我们暂且不论啊，诸位看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往生传》，那不是假的，那些写的都是真实的事啊。近代往生的谭旭老法师讲的《念佛论》，我想这个小册子很多同学啊都见过啊，我印了很多次，每一次数量都很多，到处啊把这个小册子介绍给同学们啊。念佛论幕后他举了三个往生的例子，老法师讲念佛论可以说运用世尊三转法轮的例子，幕后啊做正传，真正给我们拿出往生的证据来。第一位他指的是出家人，东北哈尔滨极乐寺修武法师，这一位法师没有念过书，没出家之前呢做泥水匠，民国初年呢生活相当艰苦啊，在中国没有受过教育的，没有念过书的很普遍啊，教育不发达。那么他出家之后就是在常住修苦行，为常住做这些出力的事情啊，他有力气做些出力的事情，重活他干正。除此之外他就学会念佛，老实念佛，因为过去生活很苦，他对这个人世间看得很淡，出家之后一心念佛，劝人念佛，这是慈悲心生起来，真的是万缘放下一心转。建成了之后谭老法师传一次三次 老法师做顿戒和尚。他当时是极乐寺的主持。那么传戒期间当中，修无私到他这个道场来讨一份工作，帮助这个戒坛。这个当时极乐寺的建院当家师是定西法师，这个人也很有成就。以后两位老法师都是在香港往生。定西法师看到修无师来了，就问他：“你能做什么？”修无师说：“我可以照顾病人，传戒期间。”期间当中有感冒的生病的他来照顾，这个是戒坛不能缺少的一个工作，所以老法师很欢迎他。那么住了十几天，他就向两位老法师谭老跟这个定西法师到家，他说他要走。谭老很有修养，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。定西法师就比较急躁一点，听说他要走了，就责备他：“你这个人怎么没有长远心呢？来了才几天，我们戒期不过两个月，两个月的耐心都没有啊！那你急着要走啊？”所以责备他。修无师就说了，他说：“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要往生极乐世界。”这个两位法师一听啊，这是个事情，大事。那就问他：“那你什么时候走啊？”他说：“不出十天。”那么这样就是把这个事情交代过去了。求定西法师给他准备火柴火，像劈柴呀，准备火化。这个到第二天呢，修无法师又去跟老法师告假，他说：“我今天就要走了。”哦，这个事情是大事情啊！定西法师立刻替他安排，在后院这个疗房里面呢。给他安了一个铺位，又找了几个人呢，来帮他助念。那么他是盘着腿跟着大家一起念佛。这个助念的人呢，就跟修无师说：“修无师，你今天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从前往生的人呢，都要做几首诗，做几首偈子留给我们做纪念呢。”是你也不能例外呀、我们替你助念，你也是给我们点纪念呢。那修无师就说了：“说我是个老粗啊，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我也不会作诗，也不会作偈呀。但是呢，我有一句老实话可以告诉你：能说不能行啊，不是真智慧。”大家听到这一句话了，也很踏实啊，给他助念不到十五分钟他就往生，坐着往生，没有生病。这么样的自在，这么样的潇洒，在传戒期间当中表演给大家看看。以后德界老和尚地仙法师来了，看到他这个样子非常赞叹，告诉大家这才是出家人的好榜样。我读了这一段记载， 常常念念呢，总想到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往生这个地方呢，去拜一拜。现在极乐寺的方丈司法法师邀请了我好几次，我这个语言还没成熟，我很想到他们那边去看看，这是我们的榜样。第二位，谭老举的一个在家居士，一位男居士，郑锡斌，山东人，是一个经商做生意的人，常常听谭旭法师讲经说法，他有悟出，于是把生意放弃了，给他弟自己跟着谭老法师学经教，以后他学会讲弥陀经，就会讲这么一部经。他学会了之后，到处啊为人讲弥陀经，都是这些乡下乡村的，当然听众没那么多了，乡村里面可能只有十个八个三个五个啊，他到处啊去讲经，劝人念佛，很有效果。往生那一天也是在讲弥陀经，弥陀经讲圆满了，告诉几个好朋友啊，他给他拜托他们，请他们呢替我租个房子。那就是你要租房子干什么？他说我要走了。人家就提问，你要走了还要租房子干什么？他说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怕死在人家家里有忌讳呀，不方便。哎，你们呢给我租个房子。彭开明他说你真的有把握往生，那你到我家里我没有机会。那个朋友说你到我家我也没有机会啊，于是乎啊他就到朋友家里啊，临时给他收拾一个房间啊，铺一个干净的铺盖啊，他呢也就是在铺上盘腿一坐啊，请大家呢念阿弥陀佛，送他一程。这些朋友们也说，你既然能往生，你也要留一点纪念给我们，多要求啊，什么作诗作记的。哎，这些病就是好，他说你看我这个样子就是很好的纪念，那走得这么潇洒这么自在，说走就走了，这是一个好榜样。最初他学佛把事业放弃掉，他的弟弟常常责备他，不原谅他，说他学佛迷了，家都不要了，事业也不要了。到以后看到他哥哥走得这么自在呀，跟他弟弟也觉悟了，也一心念佛了。过了三年，他弟弟也是欲知时知，也很自在的往生。不过他哥哥没有生病，他弟弟还生病，病中往生。这是举的一个男居士在家的男众啊。第三位呀，他举了一位在家的女众啊，是青岛 占山寺的信徒，青岛占山寺也是谭老创建的。北方的寺庙大部分呢都是谭氏法师在那边经营建立的。这占山寺的信徒家境非常困苦，他的先生是在码头上拉黄包车，黄包车恐怕现在这里年轻的同学都不知道，也没见过也没听说过，年岁大的人晓得，很苦的工作，真正叫苦力了，一天不拉车一天就没有生活。他一家四口，夫妻两个人带着两个小孩，过得非常辛苦。那么这位居士，他本人姓张，这个张居士呢，在道场里面，当然他们家境这么辛苦，真是啊，这个非常的贫穷。道场大众啊，也不会尊重他，也不会重视他，所以他在跟着大家念佛之外，平常就在厨房里面帮忙，帮忙洗碗呢、这个法会当中帮着忙。那么他往生的这一天，也是预知时至，早晨起来之后。大概是吃完早饭叫到两个小孩要听爸爸的话，跟他先生讲，他说我今天要往生极乐世界了。他先生听到这个话的时候，就我们家里穷得这个样子，你还说什么风凉话，还来讽刺我，他气愤愤的就拉着黄包车到码头上去了，不理他了。小孩了，就吃饱了就出去玩去了。那么他在家里收拾收拾，大概是洗个澡，换一件干净衣服，在自己床铺上盘腿一打坐就往生了。什么时候走的不晓得，小孩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回来想吃饭，母亲没有煮饭，看到母亲盘腿在床上已经死了，哭哭啼啼告诉邻居，邻居来一看呢，这了不起，坐着走的，都没有生病啊，都是预知时至啊。老法师举这三个人，一个是出家的，一个在家男众，一个在家女众。距离我们现在都不远了，民国20年左右的事情，他们能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要去认真去想想啊。除郑锡斌居士之外，邱无私跟这个张太太都没有念过书啊，都不懂得经教啊，只是心地善良慈悲，一心念佛而已，他就成功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我们这个书念的很多啊，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，不如这些人没有念过书的他那么老实啊！那些人谦虚卑下，因为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啊，待人真诚恭敬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对这个世间没有丝毫留恋。由此可知 我们今天的毛病出在哪里呢？出在我们知道东西太多了，思想太复杂了，妄念太多了。不但在佛法，连道家都说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修道啊，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要一天一天减少，不能够增长。所以我劝同修不要看电视，不要听广播，不要看报纸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的妄分别执着会减少，一天一天减少。你接触这些东西多了，接触人多了，接触人多了，天天就是是人我是非呀，张家长李家短呢，不得了啊。你是在增长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你怎么会成就呢？你佛号念的再多也枉然。那些成就的人就是心地清净，远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他成功。秘诀就在此地，这是我们要牢牢记在心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奉行。我们这一生往生才有指望，才能够像谭老所见的这些人。谭老他说他亲眼见到欲知时至不生病的，坐着往生站着往生的，他一生亲见的有20多个人，听说的哪不在其数，说明念佛往生真实不虚啊。在10几年前，大概是84年，我在旧金山讲经，甘归穗居士送我一个录音带，这是谭旭老法师在香港佛七当中的开示，只有这一句。他开示当然很多了，我们只得到这一句。我非常喜欢，因为我在谭老道场在香港在那边讲经很多年，我没有见过他老人家所以能够听到他老人家的声音也非常欢喜。他是北方人，口音很难懂。我将这个录音带从头到尾反复听了30多遍，大概可以听到80%，听了30多遍能听到80%。他讲的意思我能懂了，我非常欣赏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能够得老法师这一个录音带，我们就决定往生了，毫无疑问。他在这个里面呢讲了2个事实，2个故事在佛门叫公案，都是地贤老和尚的徒弟等于是他的师兄弟一样，他是地老的学生。他地老在早年有一个参禅的徒弟，那个时候地贤法师还没有出名， 在这个关中寺讲经弘法，这个徒弟是一个受过很好教育，一定要跟老和尚出家。老和尚收了他，他对于禅非常有兴趣。老和尚学教，他不是参禅的，于是把他送到当时中国禅宗最著名的一个道场——江天寺。江天寺也叫金山寺，在江苏镇江。这个寺庙啊，在长江靠近边岸的一个岛上，建在一个岛上，四面呢都是江水，所以也叫做江天寺。送到这个地方去参禅，他也很用功。从轻重慢慢的让这个寺院里面的方丈和尚啊赏识，把他提拔，到以后啊他做了首座和尚，这个地位啊就很高了。这一当首座和尚啊，他这个毛病就来了。什么毛病呢？功高我慢生起来了。因为在寺院里面自己有了地位了，又收一些